我们上礼拜讲的说诗篇三十四篇是大卫在什么时候写的，在一个很糟糕也可以说很凄惨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被扫罗追杀，追杀到一个地步甚至自己的国家都不能容许他了，他就逃到外国去，逃到敌方的国家，逃到非利士人的中间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又怕被敌人这个也整他，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在他的在那个非利士人那边装疯，在亚比弥勒就是亚吉王的面前装疯作傻，就是被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卫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过去这个礼拜你有没有操练一下？有吗？跟你旁边讲一下，30秒钟讲一下，讲一下你操练的心得体会经历。就是当我们听得到我们 要去行道。好，也许你整篇信息可能大部分都忘了，但你就记得要赞美神。 Amen， 那就操练。我就讲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没有别的，就是从这开始。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就学习今天的主角是谁，是主，对不对？不是讲员。所以我作为一个敬拜者，我在这个地方我也跟着一起来唱，我也跟着一起来尽情的要来敬拜他，弟兄姊妹，因为这是主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大卫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讲到说他要来赞美神。那弟兄姊妹，接着你看哈，到了我们上次讲的第八节，对不对？到了第九节、第十节，大卫就开始话锋一转了。第九节我们再来读，好不好？预备，请。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所以在这里他就提到敬畏的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注意看第七节啊，第七节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大卫在这里提到说，虽然他经历到很多的患难，虽然他在这些情况当中，但是他说一件事情，他说敬畏他的人，上帝要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去搭救他们，解救他们，保护他们。因此他接着就提到说，那什么是敬畏他的人呢？弟兄姊妹，我们讲敬畏这个字哈，当我们讲的敬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敬畏是什么意思？惧怕，是不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翻译的话，大部分敬畏这个字都翻成什么？ The fear of God。 Fear， 哇，怕神，我们不太喜欢用这个字，好，英文不行，英文用 fear， 我们中文不，我们就用敬畏。哎呀，翻得真好。什么叫敬畏？又敬又畏，是不是？什么叫敬？敬就是尊敬嘛，是不是？畏呢？畏就是怕嘛，很简单。所以原文的意思确实是如此，原文里有惧怕的意思，但是他也提到什么敬重。英文就说 fear。下面一个字是什么？ reverence。 什么是 reverence 啊？我们英文比较好的来啊， Wanda， reverence 是什么意思？尊崇。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这个字里面他说是这个一种深深的 deeper 的一个 respect。所以你知道暗牧的牧师啊，在他的名片上面他写什么你知道吧？ Reverend， R-E-V 点一点，这是缩写，是不是？所以正式的写法里面是写 Reverend Ger， 懂这意思吗？一般我们就叫 pastor， 比较通用就叫 pastor， 但是叫 reverend 呢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 respect， 那是一个敬重。所以我们对神就是如此，我们带着一个敬畏，我们带着一个惧怕的心，但是同时我们又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所以诗篇有一节圣经讲得非常好，可以说贴切的说明这件事情，就是诗篇22:11，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上帝，存畏惧的心来侍奉上帝，可是下面又说又当存战惊而怎么样？哎呀，这很矛盾嘞。你怕一个人，你怕不怕你老爸？我很怕我老爸，我们从小我们全家人都怕他，哎，他也不需要动手，他眼睛一瞪就很怕人了。我爸爸是海军陆战队的，不是因为他是长得很魁梧哈，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做海军陆战队，他的身材也不是很魁梧，但 anyway， 所以军人出身的讲起话来哈，他又是这个少校吧哈，所以讲起话来就是好像是啊、很有威武哈，很有这个威严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对一个人你会惧怕他，你会不会觉得你很想跟他在一起？会不会？不会。可是神很奇妙，我们又要怕他，但是我们又怎么样？我们又要爱他，有没有？所以在圣经里面，旧约讲到要敬畏神，到了新约就讲什么呢？你发现到了新约就比较多在讲什么？要爱神。所以敬畏神到底是什么意思？传道书12:13，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你注意看哈，这里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传道书传道者在这边讲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啊！你买再多的房子也是虚空，你开 BMW 也是虚空，你有太太很漂亮也是虚空，太太长得不好看也是虚空。哎呀，你读完这一切之后说，真是空啊！但是不要忘了，传道书说到最后，简单的结论就是啊，敬畏神。敬畏神，他下面却说了一句话，谨守他的诫命。换句话说，谨守他的诫命就在说明什么叫做敬畏神。简单的说，敬畏神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好了，我们再来读新约的好不好？新约14章，约翰福音14:15，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就是被我们新约的信徒比较喜欢讲爱，是不是？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如果爱我，就必怎么样？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的女儿他们小的时候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啊，他们很会用言语表达，有没有？Daddy, I love you. Daddy, I love you. Praise the Lord. 现学现卖，马上应用哈，太好了，听到就行道。所以我讲到哪里去啊？啊？你看，哎呀，一句良言呐、啊。是甜蜜蜜都飞到天上去了，还下不来了。好，所以我就跟我的女儿讲，我说 If you love me, you will obey me. According to John 14:15. 所以上帝说，你爱我吗？你在唱诗歌的时候说，主啊，我爱你。主说，那你听我的话吗？ 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很重要一件事情，不是你读圣经读得多深，希腊文希伯来文，虽然我也用希伯来希腊文，但弟兄姊妹，坦白讲，不是因为你用这些东西你了解的越多，而是说你遵行了多少。我们照着主的话去行，就是爱他的。另外一处圣经讲说，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并且怎么样，要向他显现。啊，这句话我没有时间去解释，你仔细去想，神的话好宝贵啊，仔细去想，神的应许一定成就， Amen。 你爱他，他知道的，你照着他话去，照着他的话去做，这就是爱他了。所以旧约讲敬畏神，新约讲爱神，两个人，两个敬畏神跟爱神的定义都是一样，就是遵守他的话，是不是？遵守他的诫命。因此敬畏神就是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诫命就是爱神，爱神就等于敬畏神。这样子就帮助我们整个圣经里面合在一起，更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敬畏他，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又爱他，这两个在任何的其他宗教里面你找不到的。伊斯兰教徒，这些穆斯林回教徒，他们对他们所信的这一位阿拉是带着惧怕的，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办法体会爱，因为他们没有耶稣为他们钉十字架这一回事。他们的神是高高在上的，真主伟大。你看见那个绑了自杀炸弹的人，帮着一棒的时候，他一定讲这句话，怎么样？真主自大，真主伟大。他不会说真主爱我。那你看见那些印度教徒，你看见那些很多时候他在那边朝拜的时候，他带着一个惧怕，因为生怕他的罪孽被惩罚，所以他不断的要赎罪去跪拜。但是我们所爱，爱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怎么样来到他的面前。但是新约的信徒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的主太可爱了，主太爱我了，他爱我就必爱到底啊，所以我怎么样子他都不会管我，有没有？缺乏了一点敬畏。所以礼拜天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圣经上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中间。虽然我们不是要把这个礼拜堂变成是所谓的这个就叫做教会，但圣经上说，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敬拜神，神就在我们中间。因此你一进到这个会堂的时候，你就要秀你的 respect， Amen。参加音乐会的时候，会不会一进去，哎，老王你好，你进去的时候会怎么样？你马上就知道，找到位置安静坐下来，是吗？神的殿堂岂不比音乐会更值得我们尊重吗？因为神在我们中间， Amen。 所以敬畏神，弟兄姊妹，敬畏神太宝贵了，太重要了。圣经上里面出现，旧约出现了168次，新约出现了44次，总共是200多次。弟兄姊妹，里面讲敬畏神，里面讲到很多的好处。我鼓励你哈，有机会你去把这个当作是你的一个 Bible study 的一个课程哈，你去查查敬畏神，你把这个经文找出来。敬畏神有什么，有什么一些的祝福和好处，太多了哈。但是这边提到一点，第九节说什么？第九节，这第九节这里想敬畏神的怎么样？一无所缺，跟你旁边说一无所缺。弟兄姊妹啊，这一句话概括了所有的东西，你缺什么？一无所缺，是不是？你敬畏神一无所缺，健康一无所缺，金钱一无所缺，所有你想要的这一切东西一无所缺。就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说的。 但是弟兄姊妹，我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不敬畏神，今天我们如果不敬畏神会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个例子好不好？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记不记得大卫王想要把这个约柜带到这个大卫的城里面来，所以他就请了乌撒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们一起要把这个车押过来。那么这个约柜快到 走在路途一半的时候呢，结果呢牛失前蹄，他不是用马拉的，他是用牛，牛失前蹄，结果那个约柜就好像有点要倾倒了。这时候乌撒就立刻用手去扶约柜，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乌撒就被击杀了。哦，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很多人读这段圣经不懂。请问，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约柜要倒下来了，我去把它扶起来，我错了吗？我就算错了，我需要死吗？这么严重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乌撒去扶他要被击杀？你如果看圣经里面中文圣经里面翻译出来说，他因为错误就是 mistake， right？ 但是你去看英文圣经他怎么说，英文圣经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这里说 because of his irrelevant act， 刚才讲的那个 reverence， irrelevant act，换句话说，他这一件事情，他这一个动作是怎么样？是不敬畏神、不 respect 神的一个动作啊？请问扶约柜错了吗？你要了解的，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哈，但是你要了解，圣经里面提到约柜是要有抬的。其实约柜它有一些的规定的，那么根本不应该用牛拉的，所以大卫也错了。因此在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有他的方式，懂这意思吗？因此你不按照上帝的方式，你虽然你的用心是好的，但是这是不尊敬上帝、不敬畏神的这一个做法，所以乌撒被击杀了。另外一个例子，新约的例子，亚拉利亚撒菲拉，大家都清楚，对不对？亚拉利亚撒菲拉，那这倒是教会复兴的时候，很多人都是真是复兴到一个地步，就愿意把自己房子都卖掉，家产都卖掉了，真正是共产社会。亚拉利亚把这个房子卖了，他也说我这个房子要全部奉献，结果呢？他私自留了几分，圣经上说，是不是？其实也不为过嘛，对不对？我当时奉献的时候一时感情冲动，我说全奉为奉献，忘掉了，哎呀糟糕，我家里面还有三个女儿读书怎么办，所以就有点后悔了，对不对？就私自说，哎呀奉献给神十分之二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其他十分之八我留下来。他留下了几分不知道多少。重点是说，当这个彼得知道了之后，彼得责备他说什么？彼得说你欺哄圣灵，很严重哦，你欺骗神，你欺骗圣灵。所以当他讲了这句话的时候，亚拿尼亚立刻扑倒在地断气了。他太太跟着进来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彼得同样问他，他也同样的跟两个人丈夫同心合意一起制造这个谎言，所以呢，他也说，他说没有，我们全都奉献了。讲完这句话，彼得说你说谎，你欺哄神，立刻他也怎么样倒在了死了。注意看圣经里面提到说，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产生一个什么结果，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因为说 and great fear come over the whole church。 所以虽然新约里面讲到爱神，可是同时新约里面你看初代教会，当神那样子的清楚的与教会同在的时候呢，人知道这位神是活的，所以他们敬畏神。好，弟兄姊妹，所以敬畏神何等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花时间来解释什么是敬畏神。但是弟兄姊妹，接着大卫就在十三节十四节开始讲到敬畏神怎么样子来敬畏神。好，我们一起来念十三节好不好，来，预备起，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换句话说，这里讲到说敬畏神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管理你的舌头，跟你旁边说要管理你的舌头。雅各书里面提到，如果有人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若有人能够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什么人？他就是完全人。换句话说，有没有完全人呢？真的没有，是不是？我们总是会有，除非不说话，哦，一开口我们很容易就出错，所以多言多语多有过失。话语怎么样？话语很容易产生问题，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说什么样的话，不要说什么样子的话。话语很重要，箴言里面讲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生死啊，一句话可以叫人活，一句话可以叫人死，有没有？有太太听到先生骂他一句话，出去自杀了。有小孩子被父母亲骂了一顿，他就出去走了，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一句话可以影响一个人多大。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什么？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对不对？所以诗篇三十四篇，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敬畏之道怎么样子呢？首先在我们的话语上面要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说恶言。什么叫恶言呢？你说我从来不会说恶言，我说的话只是不好听而已，但是不是恶。什么叫恶？什么叫恶？如果你看诗篇，特别是诗篇箴言里面讲的恶跟善是相对的，对不对？所以什么叫恶？什么叫善？凡是不合神标准、神的原则的，就是恶；凡是合于神的标准的，这就是善。所以不要说恶言，就是不要说不合神心意的话，对不对？上星期那个学生团去带敬拜，唱了一首歌，大家还记得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其中有一句话说什么？宝仪啊，对啊，主不喜悦的我就不要做，不看不听不想。所以我们的话语是第一关口，不要说恶言。有一次在一个音乐会，那么台上的表演者唱了一首歌，不是一首了，唱了一些歌哈。演唱的当中，这个下面呢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女的，他听了之后就跟旁边那个也是刚认识，他不知道是谁，他就刚认识，他就刚讲，哎，今天这歌唱的真难听啊。哎呀，他就看他旁边那个人脸色很难看。然后他就想说，她是我太太。他马上转口，他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不是说她唱的难听啊，我是说那个作曲的人做的真的是不好啊。 哎呀，你看做这种曲子，难怪他唱不好啊，对不对？他本来要解释一下，缓一下，结果那个人脸色更难看了。他说那个作曲的人就是我。这意思不是说他先生不在的时候你就可以批评了，就是不要说这些话。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话不要说，来归纳一下啊，不造就人的话，其实圣经上讲的是造就人的话啊，那个等一下我们再讲。还有什么话？言辞妄语，有没有？有人信了耶稣之后嘴巴还是哎哎呦，一听哎，这是基督徒吗？怎么嘴巴还三字经出来了？好，言辞妄语不要说，还有什么话不要说？闲言闲语不要说。什么叫闲话？闲话就是闲的话，就是你没事干你就会说的话。还有什么话？谎言不要说。还有什么话？怨言，对不对？发怨言，以色列人发怨言，结果在旷野上面就倒闭了，是不是？好，怨言不要发。诡诈的话不要说，夸大的话啊，诗篇里面讲说什么？那个油嘴滑舌的，必被耶和华剪除。好，你去查圣经里面很多告诉我们这些不要说的话，弟兄姊妹，简单说，这些话通通都不是神所喜悦的话，是不是？只要是神不喜悦的话就不要说，跟你旁边说，神不喜悦的话就不要说。有的人公开不说，暗中说。亚拿尼亚发挥了暗中所做的，上帝都把它显出来。圣经上也说，你在暗中所说的话，有一天在审判台前都要怎么样，句句都供出来啊，哇，很厉害啊，是不是？所以这些不好的话，这些不该说的话不要说。要说什么话呢？圣经上告诉说什么话？造就人的好话。其实以弗所书讲造就人的好话，它原文里面是讲的造就人，那个好没有的，简单的说是造就人， build him up， 把他建立起来的。听到了这些话你就被建立了，有没有？是不是？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跟你旁边说，你好棒啊。弟兄姊妹，有一次有一个在一个军队的一个将军的一个宴会里面，那么他们正在这个大将军啊，这个灌溉云集啊，很多的一些贵宾来了，在参加这个宴会，大家正在那边酒啊，这个喝酒喝鸡尾酒，然后这大家聊天的时候呢，这时候那个有一个女服务生哈，就来这个倒酒。那这个女服务生是刚来的，不是很熟悉哈，所以她到了这个大将军那边倒酒的时候呢，正要倒的时候，突然她自己大叫一声啊，大家都被吓到了，发生什么事情？原来她把酒倒到这个大将军的头上去了。这时候她心想，糟糕了，花容失色，不知道这下子大将军要怎么样子，哇，他这个不知道是怎么，他会怎么样子对待他了哈，他心里面很担心的。没想到这个大将军一点都没有，那叫什么，脸不什么气不喘的啊啊，好，反正你知道我意思哈。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想你大概是觉得把这个倒在我头上可以让我头发多长一点出来吧，将军是秃头。哎呀，他讲完这句话全场轰然大笑。 他一个这么幽默的话，不单单让这一个女服务生啊心里面的 duty 感没有了，另外也怎么样，也让所有其他的人都更感觉到这个大将军真是有气度。跟你旁边说，你就是那个大将军。弟兄姊妹，好，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哈，所以我要跳一下哈，啊，本来还要再讲离恶行善哈，离恶行善就是死的行为了哈，我就不说了，我现在要把 focus 在后面这句话。好，你看啊，讲到言语要敬畏神，所以我们说话要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这个我觉得能够了解，行为也应该，是不是？言语行为这个是我们最容易的，一个人到底圣不圣洁，一个人到底敬不敬畏神，其实从他的言行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但是呢，他讲完这个之后，接下来讲的这一个东西，讲什么？他说要寻求和睦，一心怎么样追赶。哎呀，你看到没有，他这里不是只是把你个人的行为，你自己的言语该怎么样，你自己的行为该怎么样，讲完之后他开始着重到彼此的关系了，有没有？他说你一个敬畏神的人，你要一心追赶，追求和睦。罗马书12:18，保罗也说，他说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14:19，所以我们要追求和睦的事。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追求，你知道追求追赶这个字在原文啊是跟逼迫是同样的字。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去追捕逼迫基督徒，哇，你想想看，保罗是怎么样子去追捕基督徒的？他就是只要让我看到，只要我知道哪边有这样的基督徒，我就一定要把他抓到底，这种的态度。弟兄姊妹，我们通常跟别人发生冲突或者跟别人有隔阂，我们通常的反应是什么？躲避。对了，相反，躲避。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躲，要怎么样？要去追求，要追赶，要主动的去和好。你说不是我的问题，是他得罪我，怎么办？怎么办？他得罪我，应该他跟我道歉，应该他主动，是不是？没有，弟兄姊妹，你也要主动。圣经上说，如果你想起弟兄得罪你，你就怎么样？你就把祭物放下，先去同他，看到没有？谁去啊？因为你想起嘛，对不对？你想起那个姓刘的，他得罪我，所以呢，你就去找姓刘的。对不起啊，这个不要对号入座哈。就是呗。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主动的去和好。你们知道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一个很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情。在这一个充满暴力的一个社会，在德州发生了一个枪击的事件，这是发生在去年的事情。有一个警察局的女警官，她14个小时的执勤，回到家之后呢，大概太累了，她竟然走错房子了，走到他的邻居家，他以为那是他家，结果一进去看到有人，而且是黑人，他立刻是那个你审判台里面就说60秒钟 60 seconds， 他立刻拔出身上的手枪，一枪就把这个人打死了。等到他后来知道，他才发现原来他是走到别人家，把别人的那个那一个男孩子打死了。哎呀，他心里面多难过啊！他说这件事情我一辈子都会跟我在一起，意思就是说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件事情。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短短的 video， 是这一个法庭， 那么结果这一个被杀的这一个男孩子的弟弟到庭上做见证 testify， 你听听他在说什么。这一个就是那个被杀的那个人的弟弟，18岁，他们全家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在当地的一个黑人教会聚会。所以他就在这里讲说，他说他对着这一个女孩，这个女的大概30岁的一个 officer 哈，这个警官，他叫 Amber， 他就说 Amber， 我知道你一定心里面很难过，但是我希望告诉你，我原谅你。如果你真正的感觉到难过 ，sorry， 我希望 you go to God and tell him。And he will forgive you。 你去上帝那边，你跟他祷告，上帝会原谅你。他讲了2遍，然后当他讲完这些之后呢，他就说，他跟那个法官讲说，他说我可不可以跟这一个 Amber 给他一个 hug。 大家有点愣住了，结果一下子 judge 说 OK go ahead，所以他就走过去，其实他走过去，然后这个女孩子马上上来了，两个人一直拥抱，你看他们在那边一直拥抱，一直女孩子一直在那边哭哈，你现在在这里，她一直在哭，我想她一直在跟他讲她很 sorry， 她一直抱着这个她这个18岁的弟弟。后来这个警官被判刑10年。
Brant hugging Amber Geiger went to the family and spoke to them and offered them words of encouragement just out of earshot of the reporters nearby.
I don't even want you to go to jail. I want the best for you.
Today was an extraordinary day in a Dallas County courtroom.
Because I know that's exactly what both of them would want you to do. And the best would be give your life to Christ.
The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in the Amber Geiger trial was unprecedented.
I love you as a person.
Why?
Both of Jean's younger brother Brant gave an impact statement to Amber Geiger.
I don't wish anything bad on you.
He surprised the judge and probably members of his family.
I don't know if this is possible, but can I give her a hug?
He said, I don't know if it's possible.
Please.
I can hug you. I can hug you.
Yes.
All the deputies in the courtroom looked at each other, knowing that this was a major infraction of the security rules, and then they looked at Judge Kemp for guidance. She made a snap decision and said, go ahead, and so the hug happened. Instead of reacting with rage to the guilty verdict and sentence of 10 years, he pivoted and offered grace and kindness and forgiving.
这里哈，那后来教主就也从座位上走下来，拿了一本圣经送给他说，他说 This is your job， 他这是你的工作，我希望你以后的日子里面好好读这本圣经。他特别提到将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他好好去读这段圣经。所以这个教主也是一个基督徒。哎呀，这件事情你想想看，经过 news 出来多么 powerful， 这是基督教，这是耶稣基督的爱。一个把自己的亲生的哥哥杀死的人，他不单单没有怀恨他，他说原谅他，他说 I love you。 他讲这句话不是做给人家看的。弟兄姊妹，有什么的冤仇比自己的亲人被杀还要大？而我们许多时候为着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势不两立，真的看着你就不顺眼，想尽办法把你整倒。弟兄姊妹， 这不是教会。让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神的爱、充满了饶恕、充满了平安的地方。 Amen。